身在监狱中隐藏自己。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4月12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传讲的信息“神在简易中隐藏自己”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4121，历时2小时13分钟。
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
那谢谢你弟兄，晚上好，很荣幸今晚能在这里参加这次美好的团契。那听到其他人见证说，他们从我们共同分享的经历中得到了这么好的祝福，那这看起来如此的真实。那我也要感谢沙卡林弟兄和许多的弟兄，那这位丹尼弟兄，还有这里其他许多的弟兄，我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那邀请我到阿尔伯克基的这个这么好的分会来。那我想以后如果我们要建立下一个分会的话，那如果你派某个人进来，那跑遍各个教会有一点复兴，让人们在各个教会里祷告等候，带着期盼，然后神的灵运行进入其中的一个分会，那你们就真正得到了一些的东西。那我们你们在这里得到了一种潜能，你们有一些非常好的人。那我发现不管我去哪里，那我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最近几年我多次环球布道，那一次又一次，我发现神到处都有一些得到这种奇妙经历的很优秀的人。那我去到非洲的丛林，到印度，还有各个海岛，我发现一些连左右手都不会分辨的人，他们从未听过主耶稣的名，对他根本一无所知。奇怪的是，当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的举止就像你们现在这样，行，那你可以看到，那的确很不一样。神也爱他们，医治了他们。那这个商人团契分会，那就是世上的组织来说，这是唯一一个跟我有关联的组织。那因为这个，那我曾经刚才克劳弟兄和我坐在那里，谈到了我们的浸信会的背景。那我是在一间宣道浸信会教会被安立的，但后来随着圣灵的经历出现，那瞧这个也就完了。那所以我们我丝毫不是反对在那里面的那些弟兄，那在那里在众教会当中在宗派中也有一些很好的人，那我们很感谢他们。那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很美好的时光，那这个商人团契给了我一个传讲的地方。那当我听到吴寻杰这个名字，那我听到这个名字时，他们告诉我那是一群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的圣滚轮，淌着口水等等，但我发现并不是那样。那后来我去到他们中间，发现像我们浸信会一样，那分裂成许多不同的组织，那他们只是，那我原以为他们只是一个团体，但我慢慢发现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团体彼此争吵，像我们浸信会和其他的宗派一样的早，那我们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后来我没有进去加入神召会或者联合会或神的会，那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所有的团体。相反，我只是站在他们中间，说我们是弟兄，不要彼此争吵。那如果撒旦能使我们彼此不断的争斗，他就不用争斗了。乔丹道嘛，把枪不是彼此对准对方，而是都对准撒旦，彼此相爱，互相团契时，那么千禧年就开始了。那一直都是我的目的。那基督徒全福音商人团契这个团体一直都是我的一片绿洲，让我们能够来到一起，因为他们赞助了我的许多聚会。那为了自己的面子，他们的会众就不得不来。那你瞧，所以他在美国这个国家，那为我成就了一件大事。那 啊，五号和六号，我知道，我可以说点有关聚会的事吗？好的，五号、六号、七号，那六月五号、六号、七号、八号，我们要在图森举办一次布道会，那在他们举行上任团契宴会的那个地方，啊，拉马达旅馆，那才能坐大约2500-3500人，全都装了空调。那作为一个传道人，那凡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一个传道人，我只受过小学的教育，那是很少的教育，那我只上到了7年级，那所以就是说传道人，那你们知道我不是但我只是向主发出喜乐的响声，那竭力跟别人来分享我对主的认识。我生命中的呼召是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祷告，那是主用来祝福我的事。举行大的聚会，那带领人们，我一次在单场聚会上人数最多的是在孟买，那一场聚会有50万人。那后来在非洲，我相信如果我们数一下那些悔改信主的土著人，异教徒分不清左右手的，一次就3万人接受基督做了救主，只一次。那到台上的第五个人是个残疾的瞎子，头脑也不健全。那当圣灵，那刚才我见到了几位医生，那当这位出色的医生如果我来这座城病了必须接受治疗，我会让一个像那样的人来给我治疗的，一个相信神的人，如果我必须接受药物治疗的话，那我肯定会让一个像那样相信神的人来做的。那一个真正的，那你们很幸运，这城里有一个像那样的医生，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做外科手术或不管做什么事都相信神的手在其中，那我对那样的人有信心。我看见一些医生上来把心交给了基督，并成了丛林中的宣教士，那我确实非常的欣赏这一点。那在这里，在美国本土，我到处旅行，举行一些的医治聚会，那为神生病的孩子们祷告，我非常感激能有这样的机会。那所以如果你在附近，那靠近图森，6月5号、6、7、8，那据我所知，那里的分会将赞助这些的聚会。那所有的神召会，我想是有7个神召会的教会，还有许多其他的教会、神的会等等，他们都会来参加联合团契的这次聚会。那如果你，那我想已经做了广告了。那聚会的地方是在拉玛达旅馆。那斯托梅弟兄，我不知道怎么拼这个名字但他是个，那你们在那里的上人之声看到了广告，那随着时间临近，那他会给你们透露更多有关聚会的事。那我马上就要去阿拉斯加，那在安克雷奇那里组织一个分会，那然后我要上去育空，那还有大概一个星期或10天的时间，那在那里很偏僻的一个小地方，那在那里一些传道人，一些非常著名的人，像奥罗罗伯茨弟兄和汤米奥斯本，那这些拥有非常突出事工的人，他们去不了那些的地方，他们做不到，因为无法付出那么多的时间。那瞧，我尽量让主所赐给我的小事工的保持卑微。那我没有，我一生从未拿过奉献，我没有节目需要赞助，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可卖，我只想保持这样。如果主要我去向10个人传讲，我也能去，如果他要我去海外，那他必赞助，那所以我可以去他带领我去的任何的地方。那我有点喜欢这样，那我不需要有很多的钱或任何的东西，我只想要主的祝福。那所以若你们愿意，那只要为我祷告，那我在想当我不久前，我接到我们宝贵勇敢的弟兄奥罗罗伯斯的邀请，那当时我站在他那儿，我相信他说那栋房子什么的花了大约300万美元。哦天哪，我到过好莱坞，我到过王宫为乔治国王祷告过，那到过瑞典为奥古斯塔夫国王祷告过，在不同的地方，那我到过许多的地方，有幸到过那里，见过许多地方，但我从未见过像那样的房子。我走进去时门口人太多了，警察不得不把我带到旁边，带我从后面出去等候，那出来为病人祷告。那我走出后门，菲希尔弟兄领我参观房子后，那带我出去，当时我站在外面抬头看着那栋巨大的房子。我当时刚从汤姆·斯本那里出来，那这两个小伙子都说他们来参加聚会受了启发。我感谢主让我在这事工上面扮演了一个小角色。那奥斯本弟兄那天晚上他去那里参加聚会，看见那个疯子跑向讲台要杀我， 他张开双臂说，我要折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我说，因为你向神的灵挑战，今晚你要倒在我的脚下。他吐唾沫在我脸上说，我要让你看看我要倒在谁的脚下。他举起拳头要打我，我说，撒旦离开这个人。结果他转了转了，然后倒在我的脚下，警察不得不把他抬出去。那汤姆奥斯本说，如果神能为一个人那么做，他也能为另一个人这么做。那汤姆奥斯本一个勇敢的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我去过他那个很大的地方，那见到了那个巨大的建筑，然后过来看奥罗罗布斯弟兄，然后我从后面走出去，那他们要绕过来接我，我看见那栋巨大的建筑，我想，吼吼出啊，看看汤姆奥斯本弟兄，你太祝福他了。我瞧瞧这里，看着罗伯茨弟兄的建筑，我说，那想一想，神能为一个卑微的人行何等的事。奥罗罗伯茨，我想他是生在防空洞里啊，一个贫穷的小伙子可以把几百万美元交在他的手里等等。那个声音对我说，瞧，那么你呢？我想，吼吼，我想，老兄，我可不好意思让他们任何人来我的地方。我有台打字机放在房子的后面，我相信奥罗弟兄一层楼就有500台 ABM 的机器，那我想都不用人手操作，有这么高。哦天哪，如果他走进我的地方说，伯纳弟兄，我想看看你的办公室，哦，我想会感到很羞愧的。我说，乔川，或许你不能信任我，或许我要是那样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不，主啊，你是无限的，你知道我没有那么多的才能，那我想看看他们所承受的。那我猜我没有多少。有个声音说，向上看。于是那时我就非常满足了。我正在寻找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我丝毫也不反对这些神如此信任的弟兄，我爱他们，我感谢神为那些了不起的人所做的。但对我来说，瞧，如果我一天必须要有两三万美元来运作，那我非得担心死了。如果我够钱给我的三个孩子，我妻子和我自己买吃的有睡的地方，对我来说就够了。如果主要我去某个地方，去这些不起眼的小地方，那我就可以去。或许主有意要我这样，瞧，无法见他们所见的人，我没有那样的才智，我没有受过教育，所以我去为神生病的孩子们祷告，希望有一天在上面的宫殿里我们都能再相会，在那里我们永远不用生病，再也没有祷告会，不用再向罪人传道了。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我是你们在基督里的弟兄。那这里啊，录制的这些磁带，那你们这里都可以拿到，托斯曼先生在这里，磁带已经录好了，聚会结束你就可以拿到，不用等，他们就在那儿，你可以去拿。那请为我祷告。那今晚，那沙克林弟兄告诉我说，他要让我早点开始，那我猜那意味着要早点结束，我会尽最大努力来做的。那今天是基督受难日，那今早本想花些时间，那地马沙克林弟兄说，多少人想要伯纳弟兄慢慢来，不要紧的。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好的，我不想让你责怪我。那不会的，弟兄，沙克林弟兄，没有那个意思，乔。我们要你慢慢来，伯纳弟兄，我们有一晚上的时间。谢谢你，谢谢。主在哪里，那里就有平安，有安慰，有安息。谢谢。那我有时讲话时，那如果我的用词不当，那让我想起听过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那一个船长走在巷子里，听见一个小男孩在角落里念字母表 ABCD， 那他就听他念，男孩向前举起手，他说他念完了那个字母表后就站起来戴上了帽子。那人说，孩子，男孩转过身来看，他说，我是个传道人，我听见你举手跪着啊念字母表。男孩说，先生，他说，我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长大，爸爸妈妈两个突然去世了，我被带了出来，那跟我一同生活的那个男人对我很残忍，我正在为他祷告，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就把整个的字母表念出来，心想或许神会知道怎么把他们拼在一起。所以那或许你们也可以这样看待我，那或许神会明白以某种方式把它拼在一起，那使你们能理解我说这些话时那心里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从未因为来到人们中间而感到慌乱，那因为我一直都在人中间，那我只看一样事，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看到一个基督为之而死的我所热爱的教会，我为那个教会非常的火热，我心里要让这个教会持守在我认为是正确的秩序中，与神的道一致。那我盼望有一天能像今晚一样跟你们一起坐在一片我们可以共度永恒的土地上。 许多时候我们在吃早餐晚餐等等时，那我打量着，那我是个南方人，对我来说这仍是晚餐。那他们谈到这里的早餐午餐和主餐，那我不能那么做，那样的话，那我的晚餐哪里去了？那家伙就是我必须吃晚餐。那没错，那光吃午餐对我没用，我必须每天吃三餐。但是我边看边想，那我刚才跟这里的一些的弟兄握手，是一些年长的传道人，那或许我还是最认识他们，就在施工场上了。我看着他们，我想到那我看见他们头上的发白的头发，我想后在我还没有悔改信主之前，那些人就在外面征战了。我无权站在讲台上对着像那样的人讲道。那后来我往外看，那瞧他们唯一做的事儿，那他们说预言，说这些事要临到。我想要你们知道，弟兄们，我认为你们是破土动工安放的基石。你们五旬节派的弟兄手里拿着手鼓站在外面，当时你们没有教会可去，人们嘲笑你们，往你们身上扔臭鸡蛋，你们整夜被关在监牢里，在铁轨上压玉米，让自己的孩子饿肚子。神祝福你们勇敢的魂，在这里的应该是你们而不是我，但你们说过时候要到，这些事要发生。我很高兴看到你们活着看见这事发生，所说的连一半都还不到呢。我很感激你们。我看到你们个人坐在桌前，我想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跟你们在地上吃晚餐了，但有一天的生命都结束了，我们要再吃晚餐。是的，在上面父的家里，那时我们往桌子对面观看，看见对方。我们现在是在战场上，我们必须赶快。但是我想象当我往桌子对面看，看见所有得赎的人都坐在那里，伸出手来握住你的手，那将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开始哭泣，一定会哭的。这是王要走出来擦去我们的眼泪，说不要哭了孩子，都结束了，可以进来享受主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喜乐。那时我们的小分歧就都会消失，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永恒。我想跟你们度着永恒。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伟大大能的耶和华，起初发出雷声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耶和华，求你再一次发出雷声，今晚把光投射在我们的道路上，把光投射在你的道上，把光投射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子上。求你赐下光来，主啊，求你应允，求你祝福你在全世界各地的子民，是复兴之火在各个山冈上，在全世界的异教国土上燃烧。我们祈求你祝福神所差遣的每个传道人，神啊，求你激励他们的生命。我想到就在此刻，世界各地的人正在领受圣灵，世界各地的人此刻得了医治。我们为这普世的大的祝福多么的感谢你，因着你儿子在1900多年前的这天下午的受死，使这祝福成为了可能，正如我们在这个受难节所庆祝的。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现在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所需要的那部分生命的粮赐给我们，来支撑着我们走完剩下的旅程。因为这几天我们从施工场上下来，坐在生命树的荫下，在一起彼此的享受，互相的团契，我们为此而感谢你。这确实让我们得到了更新。父啊，求你今晚再次应允我们，充满我们的魂，求你医治这里的每个人。我们多么的感谢你，因为今天医治了我们这位一只脚和一条腿都短的姐妹。主啊，我们多么的感激，这表明永生的神正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为那位喉咙上的甲状腺肿得医治的姐妹感谢你，我们甚至可能还不知道你都成就了什么。主啊，看到你这样行事，这是多么的奇妙，我们多么的感谢你。现在求你进一步祝福我们，祝福所读的你的话语。现在求你遮盖你的仆人给讲的嘴唇和听的耳朵行割礼。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让我们翻开来读一个主题，是说读一个经文。我想从这道的两个地方来读，那是从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3章。那我想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节，读到第十节，然后我们要读马太福音11章25节还有26节。那 啊，现在我们来读，我们所传讲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只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谁能述说他的世代？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人使他与恶人同埋，死的时候与富人同葬。虽然他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的魂为赎罪祭，他必看见他的种子，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那当然，他在这里讲的是耶稣，我们奇妙不可思议的主。马太福音11章25节还有26节，那时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智慧精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父啊，是的，父啊，是的，因为这在你眼中看为好。那若主愿意，我想从这里选一个主题，尽我所能简短的讲一讲，然后坐下来多听一些的见证。我想在这里取这个题目，神在简易中隐藏自己。那你知道神是那么伟大，他在简易中隐藏自己，然后又在他隐藏自己的同一件事上启示自己。神是如此伟大，他能使自己简易，就是这个使得他伟大。那么多人在简易中，在神隐藏自己的简易方式上错过了他。那我们知道人做不到这点，人无法使自己伟大到成为简易。瞧，那使得神那么伟大的是因为他能那么简易。神没有在伟大我们所称作这种的伟大中启示了自己。那在我们读这道查考神的道时，我们发现神行事的方式，他不能也从不改变自己的程序。神说了什么话，他绝不能够违背自己的话。我们做什么事时，那我可以今年做一件事，我想这是对的，那第二年或第二个星期，那我就会看到我错在哪儿了。但神不能，因为他是无限的。他的第一个决定，那如果他被呼求出场来行事，他在那个决定上的行事方式，每一次要再做那个决定时，他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因为如果他不那样行的话，如果他在这个决定上以某一个方式来行事，当同样的话题再出现时，如果他没有以他第一次行事的同一个方式行事的话，那么他第一次就行错了。因此，如果一个人曾到神那里寻求救恩，神在救他的基础上救了他，也必须在同样的基础上救另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曾到神那里寻求医治，神在某一个基础上医治的那人 如果另一个人来，神也必须在同样的基础上医治他。神不能改变，他必须永远是一样的。神制定了一个程序，当人起初犯罪时，他试图为自己找到一条逃脱的路，他试图用无花果树叶等来给自己做一个遮盖物，那个从来都没起过作用。但神的确开了一条路，让人能再跟他相交，那就是在一个无辜替代者流出的血底下。那是神过去与人相会的唯一的方式，那是神能与人相会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在一个无辜替代者所流出的血底下。那我们现在正值受难节，那今天的世人，那在天主教的宗派里，那他们爬上台阶，很多这些的方式都是遗传啊，像什么摸一摸骨头之类的。他们宣称有19根绝对被证明是从耶稣手上取出来的钉子，每个教会都有一根，那或是钉子，或是斗篷，或是别的什么东西，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有圣灵，基督留给教会的是这个，不是某件的外衣、某个十字架的碎片或某根的钉子什么的。他留给我们一个纪念物，那就是他留给教会的圣灵。那1900年前的这个下午，他死在哥哥他时留给教会的就是这个，他将他的灵交在神的手里。五旬节那天，这灵被赐给了教会。那神，那起初人一犯罪就显明了人的天性，他总是试图来躲避神，来给自己开一条路，使自己能够感到称义。那一个宗教，那宗教的意思一向都是指一个遮盖物，所以人试图搞出自己的宗教。但神在他要如何与人相会的这点上做出的决定，就是基于流出的血，那是唯一的方式。不管我们如何的尝试其他的方式，那都是神要与人相会团契的唯一的场所，就是在流出的血底下。神只在流出的血底下与以色列人相会，以色列人能敬拜神的唯一的场所就是在流出的血底下。今天我们试过的组织，我们试过的宗派，我们试过了教育，我们试过了科学成就等等，试图把人联合起来能够交通，但每一样都失败了。有一个场所是人能与神相会团契以及互相团契的，那就是在十字架底下，因为每个人都接受耶稣基督的血。我不在乎这个人有多么的独特，他仍然能够伸出手来握住另一个人的手，称他为弟兄，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受死的十字架上相会。我们正在成为一个科学的时代，一切都必须被科学证明，我们正生活在科学的时代，那正如圣经所预言的，更加的软弱但却更聪明。那正如所预言的，我们就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越探索科学，我们离神就越远。你永远无法用科学来证明神。基督徒的全副军装绝对都是超自然的，没有任何自然的东西。如果你能证明神，那就再也不需要信心了。凡到神面前来的都必须信他是神，是借着信心。基督徒的全副军装就是信心。那 F.F. 博斯沃斯博士，我最初的经历之一，写了一本书叫做《仰望那看不见的》。那毫无疑问，你们很多人都读过了，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仰望那看不见的》。基督徒仰望他所看不见的东西。那让我们来看基督信仰的全副军装，看他是不是超自然的。爱、喜乐、和平、信心、忍耐、温柔、温和、耐心，每一样都是超自然的。爱，你去药店给我买一垮脱的爱，我需要它。瞧，你买不到。那给我买1美元的和平，你买不到。瞧，每一样都是超自然的。神的全副军装都是超自然的，他的教会是超自然的，不是一个组织，是超自然的身体，是男人女人借着圣灵和圣灵的简易方式重生进去的。神做事情从来不复杂，那搞出多少的什么玫瑰经啊，多少的这个加入这个叫多少的教育，多少的神学，瞧，因为我们这么做，我们就一直在使自己越来越远离神。今天我们是那么的科学，以致我们可以说出需要多少个原子才能组成一个分子，需要多少的电子等等分裂的原子，告诉你它是怎么做成的，造出原子弹，然后能够解释我们是怎么造的。但我们走在一根草上却无法解释。神在简易中， 神在简易中彰显自己，他是自己简易，以致聪明人明白不了。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绝不要试图教育自己到神那里，当你这么做，你就得教育自己远离神。瞧，神不是借着教育去认识的，神是借着信心去认识的。撒旦第一击就是用教育节目，人便失去了跟神的团契。绝对是的，人必须借着信心认识神，不是借着他能解释的东西，而是借着他所相信的东西，借着无法解释的东西。而我们把这画面完全反过来了。那今天凡事都是教育节目，是的，我们跨过了一根简单的小草，我们送孩子上圣经学校，那上大学。那记住，我不是在谴责那个，我不是在支持文盲，但我想要告诉你们这东西的愚昧。我们就是在这里犯，你知道出了问题。那这就像那在我的聚会上，大多数的时间，那当我举行聚会时，我发现来参加的人都是在那些别人的聚会上失败了的人。那因为许多时候，那我观察过罗伯茨弟兄，有人说，伯兰弟兄，罗伯茨弟兄为500人祷告，而你才为3个人祷告。是的，没错，他会有加倍的见证，肯定了有50倍的见证。像因为你会，那毕竟他是基于接受祷告的个人的信心。但是那些在那里失败的人，他们就来参加我的聚会，因为那一位医生就坐在现场。那如果医生，那你去到医生的诊所说啊，我的胃恶心头疼等等，那么医生就会给你开出一个阿司匹林或镇静药什么的处方，那一点也不诊断那个病情。那他那么做只想让你打发你离开诊所。瞧，那如果他把你放在心里，就会关心诊断那个病情，直到找出病因出来。那一个男人或女人病了，有件事发生了，只有一个途径来正确的解决那病，就是回去找出病因，回去直到我们看到他们做了什么事。在聚会中看到他们站在台上，圣灵说，10年前你在某个地方做了某件事，你做了这件事某件的事情，你们许多人在聚会中听过这个。那你做那事，你必须先把那事纠正过来。那然后如果他们承诺那么做，你就会听见主如此说了，把这里记在你的书上。你们曾见过他落空吗？肯定没有，他没有落空，他不可能落空。那是什么？瞧，那你首先在你能拿出治疗之前，必须找出病因，你必须找出他的原因。那今天我们试图教育人们到那点上，以科学的方式来就近神，你做不到。神不是借着科学来认识的，我们乃是凭着信心来认识神的。我可以这样说，那一个人可以坐下来观察一束花，一个花篮，全心真诚地研究30分钟，那么他对神的认识就比圣经学校给他的所有的学位更多了。因为神在花里启示自己，我们看到花凋谢又开放，这复活。我们在同一品种的花上看到2-3种不同的颜色，那色彩从哪儿来的？你给我解释一下，它是怎么去到那儿的？去了哪里又是怎么回来的？为什么那种子必须死去烂掉再回来呢？神在简易中彰显自己，又在死亡中隐藏自己，非要在复活中显明自己。瞧着，这就是，你不用知道很多，你唯一要知道的就是对你所看到的所信的有信心。瞧，相信一个小时就可以真正的证明，教导你关于神的事，那就比你所拥有的一切的学位都还更多。神是如此伟大，他能使自己简易。那对我来说，神的伟大就在于他能使自己简易。那因着这么做，他就像聪明智慧人隐藏了起来。那现在请想一想这点，他像聪明人隐藏起来，却像谦卑的人显出来。圣经在以赛亚书35章说，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知失迷，他是那么简易。当你试图想把它搞清楚，把它研究出来，你所做的就是在离开神。每次你那么做，就让自己离神越来越远。不要再试图把它搞清楚，只要相信神所说的话。那事情就是这样，只要相信他，他像聪明人就藏起来，像简单的人就显出来。人不可能那么伟大，一个人他一拿到某种的学位，就比另一个人知道的更多了，你什么也告诉不了他。今天的教会喜欢夸他们的牧师，因为他是某某神学院的学生，他有文学士的学位，有神学博士学位，那文学博士学位等等，瞧，那说明不了任何的东西，说明不了。 他可能有文学学士学位、神学博士学位，还有文学双博士学位，却连裂开的豌豆和咖啡豆也分不清。那并不是，那请原谅我这么说，我这不是讲笑话的地方。那你明白，我不是那个意思，鲍先生。那请你们原谅我，我的意思是说，那跟神没有一点的关系。你认识神是凭着信心，单单凭着信心。那这点被证明了。当时耶稣来到地上，那些法利赛人等等是拥有最高学位、最聪明、生活最圣洁的人，只要控告他们有一点的瑕疵，他们就要不得连续而被石头打死。耶稣却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谁能指责他们呢？我们称罪是犯奸淫、说谎话、抽烟、嚼烟草，那并不是罪，那跟罪没有一点关系，那些是不信的属性。只有一种罪，那就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一个人否认道，神的道，那个才是罪。耶稣在地上时，他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谁能指给我看我没有应验指着我预言的一切话呢？也就是说，我来了，我应当做某某事，谁能证明我没有准确的做经文说我要做的事呢？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瞧，谁能定我有罪呢？那那里的那些人，他们必须得要洗碗啊、锅啊，吃饭前洗手，他们必须遵行这一切常规的遗传。但耶稣谴责他们所有的人，把他们搁在了一边，告诉他们说他们是魔鬼。你能够想到这样的事吗？你相信耶稣今天会在众教会中做同样的事吗？他几乎肯定会的。我们已经把自己缠绕在遗传等等的东西周围，以致我们陷入了跟当时同样的混乱中。那当神在检疫中展示自己时，他们却一丁点儿也认不出来。这个超越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按照自己认为的把这些都规划好了，如果没有照那个方式来，他们就不接受的，只能这样。然而一直以来麻烦也就在这儿。记住，上升的路就是下降啊，没错，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你怎么知道哪个是上哪个是下呢？如果地球立在太空里，是北极在上还是南极在上呢？是哪一个呢？看到吗？你说有晨星有晚星，他们是同一颗星。看到吗？早上发光的同一个光，就是那同一颗的晚星，只是地球旋转过的，就是这样。瞧，所以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相信神只是用简单的信心。那注意，我说上升的路就是下降，我们必须相信神，我们必须照他的话相信他，我们不应该试图弄明白事情。但是不管神说什么，真正神的灵必定会以阿们来回应神的每一句话，因为是圣灵写了这道。如果是圣灵写了这道，圣灵又在你里面，他怎么可能说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呢？他怎么可能这么说呢？因为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你却试图把它放在以前的某个时代或将来的某个时代吗？人仍然是一样的，他总是为神已经做过的事情感谢神，盼望神将要做的事，却忽略神正在做的事。那的确就是一直都是，他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他一直是那样的。那人就是这样，你必须摆脱那个，你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神总是在谦卑中来跟人打交道的，他绝不会以神学的高深术语跟人打交道。你告诉我哪一次神那么做过？他绝不会，他使自己简易，人却要使得复杂。神通过使自己谦卑来使自己伟大。那当人受了一丁点的教育或有几个学位了，他就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了，以至于你什么也告诉不了他了。但如果当他继续伟大到一个地步，以致能使自己微小甚至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就对了。但他无法那么伟大，瞧，他就是无法那么伟大。神是那么伟大，他是如此的伟大，以致能使自己谦卑。但我们无法伟大到使自己谦卑，区别就在这儿。所以神在谦卑和简易中隐藏自己，而人属世的智慧却忽视了这个。难怪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稣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儿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谦卑简易，只要观察一下，看神怎么使自己简易。瞧，来看看在伊甸园里，那他们要想活，那就只要相信神的道就可以了。那在这第一件事上，神从未说你们该拿的这些大学学位都已经拿到了，他说这是我的道， 相信他就生，不信就死。那夏娃从来没有不信所有的道，他只是不信其中的一小段。那现在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如果因为夏娃不信这道的一小段，神就让这一切发生，导致人类陷入在如今所处的这种的地步，你们认为我们要是不相信他一段话还能够回得去吗？想一想，如果神可以看着小婴孩受苦、战争、苦难、饥饿、饥荒、疾病、谋杀，所有这些事发生都是因为怀疑了神的一小段话，你认为我们要是怀疑一小段的道还能够回得去吗？如果赔上了如此的代价，你说我不信，我明白不了，我就是不信这种东西，不会的，你必须相信全部的道，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的卑微，你还是要相信它。你说我不明白，但你还是要相信，本来也不是要你去明白的，而是要让你相信的。无论如何只要相信，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样子一样的。那神，那这就像一支军队要打仗，我们在英国有间谍，英国在这里也有间谍，间谍在全世界进进出出，为什么？他们在搜索我们的军事秘密，那当我们找到某种军事秘密，他们一旦发现了，就会用同样的东西或什么来对抗的，因为这是一场战争。所发生过的最大的战争是属灵的战争。那神知道这事要发生，他为他的孩子所做的就像美国为他们的军队所做的，我们给士兵头盔戴，因为我们知道他会用上的，我们给他挖掘用的铁锹，我们知道这些很重，大约90磅的包裹放在他的背上，一些的小的新兵背着他，对他来说确实很难，但军队知道他们必须为此训练的，因为他会用得上的每样的装备，当他上了战场时他都需要。那就是我们今天该做的，朋友，我们必须接受神全部的道，因为我们会用得上的，我们必须使用在那道里面的每句话，那是主如此说，我们必须使用全备的福音，所有的道。那当神给他的教会构筑防线时，神用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东西来给他筑防，因为那是他的儿女，他用道，他自己的道给教会修筑了防线，只要求他们相信他的道，这就是全部。撒旦借着他的聪明使夏娃拆除了那个栅栏，只是在一个地方，撒旦承认到的每一点都是对的，但他说其实一定，瞧，他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你们不一定死，那是个漏洞。撒旦用一点点的怀疑让夏娃从那道的后面出来了，那正是撒旦今天让教会去到的地方，同样的事，只是那一点点的怀疑就把你带到了这头。那你绝不要以为自己属一个教会，属一个组织或团体，或不管是什么，或任何的感觉等等东西，神就会顾惜你，你必须相信他的道并照着去行，是的，那是唯一的道路，那是神在起初的程序，那是神在人一生中的程序，那是神在现在的程序，就教会必须待在道的后面，那是你唯一安全的地方。注意，挪亚在他的日子里，我们今早讲到了这点，在他的日子里，那是个知识的伟大时代，人非常的聪明。那挪亚在他的知识的伟大时代，神降下来拯救选民，你相信神有一个被拣选的教会吗？那肯定有，他在拯救那群选民，其余的人只是普通的炮灰而已，但神知道那会有多少人得救，因为创世以前他把他们的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那绝对符合圣经。在末世，敌基督要迷惑每个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那册子上的人，圣经这么说的，敌基督是如此的相似，会跟五旬节派完全一样，瞧，他将迷惑那些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注意，那我们发现撒旦他是个很厉害的家伙，他第一次得到教会是通过让他们接受他属世的智慧，远离了神，告诉他们对神话语做该有的普通的信心，那是神的第一个程序，撒旦在这上面成功了，他每次都能够这么做。哦，巴不得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撒旦只要能让你从这道的后面出来这就够了，那时你就在他的手里了。那注意，只要相信神的道， 而活着。那夏娃，神的话对他来说还不够，他必须得有一些属世的智慧。今天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必须得有某个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来告诉我们有关道的事。弟兄，如果他违背了这道，你就不要去管那个东西。我不管那是不是罗马的教皇，或者是任何的宗教的权威人士，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我不管他是谁。你相信神的道，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是谎言。我发现一件事，就是要靠着道而活。如果神做了一个应许，他就必须持守那道，如果他不持守那道，那就不是神。那有一天神要借着某个标准来审判世界，那如果他要向罗马教会告诉我们的借着教会的标准来审判世界，那么是哪个教会呢？有900多个不同的组织，是哪一个呢？浸信会说他们的教会是标准，五旬节派说他们的是，天主教说他们的才是，对我来说他们没有一个是的。道就是真理，若有人从这道上删去个字或加添一个字，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这是神的道，神要借着他来审判人。挪亚的那个伟大时代，人们是那么的聪明，神差给了他们一个信息。神差遣的时候，他从未差遣一位天使长，他差遣了一位农夫，带来一个简单的小的信息。这信息也向人们显明了，那你认为他们接受吗？没有，因为那个太简单了。如果他不是那么简单的话，他们就会接受他。如果他是个某个了不起的东西，可以告诉他们如何来建造金字塔，比他们已经造的金字塔更大等等，他们可能就接受了。但神却差来一个简单的人，带了一个信息，说天要下雨，那不符合他们的科学教育。他们可以用雷达什么的东西发射到空中，证明上面没有水分。但挪亚说，神说那里要有水。如果神说那里要有水，即使那里没有水，他也能把水放在那里，因为他是造物主。是那样的，不管别人说什么，神这么说了，神能持守他的道。那个简单的小的信息定了他那个时代世人的罪，却拯救了他的一家人。没错，一个简单的信息，没有任何过激的东西，只是简单的走进方舟，所需要的就是这个，相信并走进去。神借着简易救了世界，显明自己是那么的谦卑。那是什么？神再次向那些很精明受过教育的人藏了起来。谁都知道上古时代的人比我们今天的人更聪明，在科学等等的方面比我们今天更加的先进。假如他们挖掘到从前的木乃伊，我们今天不可能制作木乃伊，我们无法像他们那样把尸体石化，他们有我们今天无法比拟的染料，他们建造金字塔和狮身面像等等，即使我们想造都造不出来。我们根本没有东西去建造，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动力才能把它提到上面，我们无法建造，但他们建造了。为什么？他们比我们更聪明。神给那些优秀受过教育聪明有才智的人拆来了一个信息，但这信息如此的卑微，以致他们全都大大的绊倒了。他们拒绝的，弃绝的神的公义，要求审判那些弃绝的信息的人。他就定了世人的罪，用洪水将他们沉入水里。但神却借着这个简单卑微的信息救了相信的义人挪亚。那是什么？神在简易中隐藏。哦，是的，是的，先生。那通常就像他们一直所做的，他们相信。那另一次当拯救的时候临近时，神从一个简单的家庭里拆来了一个简单的人。神从未选取什么有名望的家庭，摩西的家庭。我们发现他只是一个简单的人。那我相信是利未支派的一个普通的家庭，神把他们这个家庭挑选了出来。他让摩西进去，成了整个国家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他可以教导埃及人智慧的。历史告诉我们，他是个军人，他精通所有的来龙去脉，该如何的做事。神让他像那样接受训练，证明你不可能以那种的方式为神成就任何的东西。他的军队，他一切天才的思想，他受的一切的教育，然而正是这些东西让他一败涂地了。神让他那么做，让他接受教育变得聪明。神花了40年来教育他，然后又花了40年把那些教育从他身上敲了出去，然后神才能够使用他。没错，没错，把他带到旷野的边避处，除掉他所受的一切的教育。哦，今天唯一的麻烦就是我们总是试图为主的再来堆积，然而我们应当为主的再来倒空才是。那里必须有一个空间，必须有一样的东西，一个饥渴。我们试图劝人和拉人，我们不该那么做。如果一个人对神饥渴，他肯定会有一个空处来留给神的，就是这样。但在那之前，我们不能把神硬塞进一个地方。我们可能让他领受了各种的主意，冰凉的感觉等等，举止怪异，但除非那个人自己需要神，否则这个根本行不通。 是的，所以我们的人造程序毫无用处，要进入神的程序中，加入教会，握手各种洗礼的形式、仪式、念珠啊等等，荒唐。这必须得是一个出生，神既可牧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座。没错，你必须有一个空处。是什么使人饥渴呢？是什么让男人出去做他们现在做的这种事呢？是什么让这些女人穿着这些不道德的衣服走在外面的街上呢？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想要满足一个饥渴。他们饥渴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被创造要饥渴。但那个饥渴，一个人怎么敢压制神让你渴求他的那个圣洁的饥渴，而试图用世界上的事来满足呢？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一个人怎么敢试图把邦克游戏、跳舞等等放进教会中，用鸡汤晚宴来给牧师支付工资，搞某种属肉体的娱乐，称自己是虔诚的，做各种那样的事儿，来压制那个圣洁的饥渴呢？你本该有一间的楼房，祈求圣灵的喜来充满那群会众。你没有权利，但他太卑微了，他没有满足你的要求，你的教育超出了那个。瞧，你太聪明了，你想把人们教育进里面去，你不想要一个认识圣灵的牧师，你会将他赶下讲台，你不想要那个牧师，因为他无法出示他的团契卡，他无法证明自己是从哪个学校出来的。你认为摩西能出示吗？你认为哪个先知能出示吗？耶稣能出示吗？他们说哪个学校，他是从哪里受过这些教育的，这从哪里来的？我们没有他一生上过一天学的记录。那个浑身是毛满脸胡子拉碴从旷野里走出来的约翰又怎么样呢？他父亲是个传道人，是从一所学校出来的，是个祭司。我们甚至没有约翰上过学的任何的记录。他九岁就去到了旷野，为什么？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为什么他不按照惯例去接他父亲的班呢？要是那样，那里的神学院就会让他陷入到他们所有的那些教义当中。他说，那你知道你要宣告弥赛亚，那你知道琼斯弟兄符合这点。他去了旷野一直等候神，直到主告诉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与火来实习的。他的事工太重要了，不能够接受一个教育，肯定是的，他必须得着神的能力。那如果你受了教育加上神的能力很好，但不要把这教育放在神的能力之上，看到吗？是的。那我们发现摩西，那他在那里他训练了自己40年，从他母亲那里知道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他以为当他杀了那个埃及人，弟兄们肯定会明白的，但他们不明白，所以靠着他一切的谋略，他失败了，一败涂地。但在那边燃烧的荆棘面前，五分钟后，神放在他里面的比那边神学院40多年所学到的还多。那我承认一件事，你只有在谦卑中才能够认识神。荆棘怎么样的？如果摩西说，那等一下，我受了很高的教育，所以我想我要过去设法收集一些荆棘的叶子，拿到实验室去检验一下，看上面喷的是什么化学成分，它竟然着了火却没有烧坏，那会怎么样呢？瞧，那他就永远发现不了秘密。但他走向大自然，脱掉鞋子跪下去开始跟他交谈，他就向摩西回话了。那就是方法，不要试图教育自己明白某样的东西，而是去到神耶和华面前对他说话，他必向你回话。就是这么卑微，祈求就必得着，叩门就必开门，寻找就必寻见，祈求就必得着，就这么简单。那我知道一件事，一旦你真正找到了神，就肯定会使你举止很特别。你注意摩西，那这之后，那第二天，那他曾逃，他从埃及逃了出来，到了那儿娶了希波拉，生儿子格顺。他在这里已经忘记了以色列人受奴役的事，但当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第二天他就让希波拉跨坐在骡子上，怀里抱着儿子，花白的胡须直垂到腰间，光秃秃的脑袋闪着光，手里拿着一根杖，从那里下去说，荣耀归给神，眼睛注视着远方，你去哪里摩西？我要下去接管埃及，一个人的入侵。哦，这会让你很古怪的，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你知道你往哪里边走，这就没关系。你怎么知道你要去接管的？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他这么说了，神这么说了。哦，你80岁了，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你40岁的时候就该去了，但神说你现在去，这就是时候，一个人的入侵，下去接管。神使你举止古怪，即使你像个立在房顶上的风向标，但只要那是神让你做的就没有问题，那有什么关系呢？他可能会从你身上除掉一些进行会的神学训练，但只要神在做这事，他在检疫中启示自己， 那个从房顶上下来的传道人，他对神的认识比这些年他去神学院所学到的还多。阿们，神在简易中启示自己，又在能力中显明自己。阿们，他隐藏自己，然后又显明自己。想要看你有多么的简单，不是你能有多聪明，乃是你有多么的简单。神在简易中显明自己，不是在聪明和精明中，那些是属魔鬼的。追溯一下这种的训练，该隐的孩子在哪儿？他的孩子怎么样了？魔鬼的孩子他们怎么样了？他们都成了聪明的教育家、科学家等等。追溯赛特的儿女，谦卑的人，农夫，放羊的等等。在世界的尽头发生了什么事儿？在上古世界的尽头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全都失散了。他们也很虔诚，他们绝对是的。但你瞧，神差遣的挪亚取走了谦卑的人、简单的人，把他们提了上去，该隐的子孙却被毁灭了。今天也是一样，那些聪明人、精明人，瞧，在伊甸园撒旦就是这样迷惑夏娃的，一路下来他的子孙也是这么做的。看看摩押那个了不起的大组织站在那边的山顶上，哦，何等了不起的一个的地方，他们敬拜同一位神，因为他们去叫了他们的主教巴兰，他来到那里搭了七座坛，献了七只的祭牲，同样的坛，同样的祭牲，一切都跟以色列人那个流浪者在底下所做的一模一样，接着试图咒诅他们的弟兄，瞧，不让他从那地经过，他们不想要在他们的百姓中间有一场圣国轮的复兴。发生了什么？不管怎么样，神继续前进，因为神应许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他们，神眷顾他们。神在简易中隐藏自己，他一直都是这么行的，但人们常常错过了。摩西是基督具有奉献精神的仆人，那神他在燃烧的荆棘旁知道的，那超过了，当他离开了燃烧的荆棘时，他对神的认识比他在埃及的整个40年所学到的还多。我们知道那是对的。在亚哈的日子，世界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政治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正如我们今早所讲的，最后亚哈出场了。那亚哈不是坏蛋，他只是个不冷不热被盗的以色列人，让他妻子牵着到处转，他妻子是那转动脑袋的脖子。那现在我们在美国这里得到的也是同样的东西，绝对是的。我不是说我们的总统某某人，那他可能是个好人，但是那背后的那个体系是那个在操纵。那你留意，你记起来，你以为我站在这里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你记住我所告诉你的，是的，先生，我正在成为一个老人了，我在地上没有多少日子了。如果耶稣迟延久了，我很快就会离世，但这信息要录下来。当你重新播放时，你就会发现这是对的。你是生活在影子中，没有剩下任何的希望了。那记住，我知道这个，一个像我这样的老人站在这里，知道时光正在飞逝而去，你完了，这个国家完了，一切都完了。没错，唯一的事就是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因为他完了。没错，那亚哈那个时候耶洗别进来了，让所有的女人举止都像他那样。我猜想他所做的事，亚哈也任凭他那些事，所有的传道人都变得世俗化了。但就在那时，神兴起了一位大能的人，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不知道他父母是谁，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但他去到荣耀里了。我们不知道他父母是谁，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他是个旷野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他只是不可思议的出场了，又不可思议的退场了。他出现在那里，这么一个简单的人震动了那个时代。你认为当时的神学家是怎么看他的？瞧，你认为他们接受了伊利亚吗？他们说他是个老怪物。耶洗别说，我恨他，每个人都恨他，但他拥有主的道，能拯救那个国家。可是他们不愿相信，伊利亚是那种简单的人，他如此完全的成就了神的旨意，以致神又在另外三个人身上使用了这个在伊利亚里面的同样的简单的灵，而且他也应许在末世要再次使用的。这样的如此的简易，只是站着讲出真理。神在伊利亚以后的伊丽莎身上也用到了他，在使约翰上用到了他，在马拉基书四章又应许说要把儿女的信心恢复到五旬节父亲和原本福音的信心上。神应许了他必须这么做。是的，那个简单的灵不是聪明，不是才智，伊利亚不是学者，他不是世界知名的人物，那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但他拥有足够的见识来相信神。简单就是那样，就是那种人，神会在这里面运行，隐藏自己。神隐藏自己在以利亚的身上，你能想象一个像摩西这样的人，一个普通人做他所做的那些事吗？你能想象以利亚，一个看起来毛茸茸的人，浑身都是毛，身上裹着一块羊皮吗？你能想象神选取一个像那样的人吗？ 而祭司和穿着袍子的神职员站在那里，拥有高深的神学，高雅的不能再高雅了，但神绕过了他们每一个人，神总是这么做的。你告诉我哪一次他曾那样做过？从来没有，没有先生。他绕过了所有的那些的东西，降到了某个简单的样式当中，他在简易中启示自己和行事，非常的简易，让每个人都能够明白，就是这个使得神伟大，他变得简单简化。那神绕过了，虽然当时世界满了了不起的学者，但神没有用他们任何一个，神找到了一个简单的人。但记住，那个时代也有那种人，但你瞧，你所承受的这种灵对他们的教育来说，这个太简单了，他们已经设计好了这种事会怎么发生，他们的学识太高了，以致他们错过了他的简易。有时候他们还从他上面走过去而取笑他，这让我想起那个老的谚语，说愚顽人穿着带钉的鞋子走着天使都不敢走的路。一个人会看见神的工作在进行，也知道那是神的工作，却站着称的是魔鬼的工作。耶稣说那是亵渎。你们如果说一句干犯人子的话还可得赦免，但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瞧，但我们却穿着带钉的鞋子走着天使都不敢走的道路。那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学识太高了，我们美国正在变成这样，我们太聪明了，我们正在教育自己远离神。我们学校送出去的传道人就像孵卵器里边孵出来的鸡一样，我总是会为孵化器里边孵出来的鸡感到难过，它是在人造的光下面孵化出来的。首先你知道它叽叽喳喳的找妈妈，因为那是它的天性，但它没有妈妈，它是由孵化器孵出来的。我认为这正是所有这些学位搞出来的东西，孵化器孵出的鸡冲着你叽叽的叫，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没错，你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了道，否认圣灵今天跟五旬节浇灌下来时是一样的。他们说那只是给门徒的，但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给每个受造的听，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肯定的，我要指给你看主在哪里把能力给他教会。你这我看他在哪里把能力收回去了，根本没有，没有。但你瞧，我们变得如此的聪明，我们教育自己远离了那个，我们搞出一大套的术语等等，我们说哦，推理一下都是一样的。那瞧，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医生，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神的医治呢？看看那个出色的医生刚才所说的话，他尽了他的职责，然后依靠神就是这样。是那样的，只要你是在爬树，那么科学就没有问题，但当你爬到很高的地方再也无处可爬了，那你就该跨到信心的树上，然后继续走下去。瞧，因为它没有尽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是的，是的，就现状来说，科学是好的，你的五官是好的，很好，只要他同意这道，但当这个五官反对这道时，那你就要离开他了。不了，我不会相信我的感觉，不会相信我的听觉，不会相信我的视觉以及别的东西，如果他违背这道的话。那我要说，那不就前一个人对我说，我不管你母亲接外能够证明有多少的得了医治，我都不信这事。我说当然了，你是个不信者，医治不是给不信者的，他是给信徒的。没错，肯定的，他不是给不信的，而是给那些信的人的。耶稣就是在那个不信的日子来的，这从未阻止过的，他照样继续传道，神照样在那个受过了了不起教育的世界行了神迹。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一个受过了不起教育的世界，分裂原子、制造炸弹等等，飞到月球、宇航员环绕地球等等，是的，我们正在那么做，那是好的。但仍然有人相信圣灵的启跟过去是一样的，他们无法解释这个，但他们知道自己得到了，这就够了，用不着解释，只要你得到了。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不是对自己说阿们，但我只是我喜欢这道，就是这样。我知道它是真的，神使自己如此的简单，以致它从人们的头上飞过去了。聪明人太聪明了，芝麻大点的脑袋，那你知道的，他们什么都明白了，你无法告诉他们任何东西的。你瞧，好像要是没有他们的知识，世界都不会兴起，太阳都不会发光，世界也不会转动了一样。但神只是从他们的头上飞过去了，任凭他们坐在那里。神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是的，先生，从伊甸园一路下来，都预言到了弥赛亚的要来。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的头要伤他的脚跟。哦，经文讲过了，众先知预先看见了他，他们准确地讲到他将是什么，会降生在哪里，是怎么降生的，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的弥赛亚的迹象会是什么。 一路下来经文都跟他一致，但神学家们照自己的方式已经把这一切都设想好了，然而却错过了他十万八千里。但他来从未违背道，他照着道来了。但为什么他们不接受他呢？因为他并不是照他们以为的当来的方式来的。他们正是这样错过挪亚的，正是这样错过摩西的，历代下来正是这么错过的。他们没有看见神行事的简易。瞧，神在那里隐藏自己，他只是从聪明通达人的头上飞过去了，因为他太伟大了。瞧，你拿两个物体让他们像这样迎头过来，他们就彼此交错而过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就是神行事的方式，他可以那么简单，但他远离某些人，以致他们甚至找不到他在哪儿。阿们，我喜欢这样，我很高兴神这么做，让我能够接受的。因为如果必须要有学位的话，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神却做得如此简单，连我这样的人也都能够明白，或者说相信。所以为此我太感谢神了。那已经说到了弥赛亚要怎么来，会降生在哪里，要做什么，那他的事工是什么，他将在什么时候来。但是在他来之前，那些传道人和当时的神职人员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遗传，他们早已经想好了他会怎么来。法利赛人说，如果他来了，他将是一个法利赛人。那撒都该人说，胡说，跟那伙自义的人没关系，他将是一个撒都该人。但当他来了，两个他都不是。他从未问他们，神用不着求问他们的某些智慧，看如何差遣他的儿子来。神照他说要做的方式差来了弥赛亚。他来时照那他，那你宣告说他们的弥赛亚生在马棚里，在粪堆上，在牛棚里，一群高贵自义的法利赛人，傲慢的伪君子，怎么可能想到他们的弥赛亚生在马棚里这样的事儿呢？想到什么？那是耶和华，小耶和华像婴孩一样在哭。他们怎么可能想到那位在西乃山上打雷，使山着火分开红海，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竟成了马棚里的一个婴孩？哦，他们的神学可咽不下这种东西。不，那绝对不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说当神差来弥赛亚是毫无疑问，他会让天上的走廊徐徐降下，他会让一千万个天使静止地也走下来，他会走到摩西留给我们或所罗门在这里给我们建造的圣殿，他会径直走向这殿会，在这里接受我们，我们所挑选的大祭司，我们的首领，我们的州代表，不管是什么，弥赛亚会向他走去，说我到了，我在这里，这就是我，我是弥赛亚，你们不认得我吗？瞧，走廊降下来了，我是从天上来的，这是他们设想的方式。但他来的时候却是在谷仓里，同一对父母而生，他们认为他的背景看起来像是私生子，包在襁褓布里，人们告诉我那布是从牛轭上取下来的。如此之穷，这位创造天地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万有的神，这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神躺在马棚里，卧在了自己所创造的草堆上，天地的造物主谦卑自己，成了最低的，最高的成了最低的，就是这个使他成为神，就是这个使他成为他所是的。瞧，他谦卑自己，人做不到这一点。你把一个人推举上去，在组织里给他一点的权利，哦，弟兄，你简直都没法挨近他了。就这么回事，他是个人物了，他膨胀的像个一枪就能把他打爆的青蛙。那你不能，你对他没辙了。但是你瞧，神能谦卑自己，因为他是那么的伟大，他超越了我们所称为伟大的东西，他在另外一边，他是那么的伟大，能使自己谦卑。父我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那正如我说的，我们分裂原子就无法解释一片草叶子里面的生命，像从这宣告神的小草上走过去了，我们从这上面走过去了。今天我们所做的也是这样，神的先生，从这道上面走过去了。这道是神在文字的形式中，没错，然后接受一些人的信条或教条，而不接受道，为了一碗红豆汤，为了声望，为了一个允许你剪短发穿短裤，让你去参加鸡尾酒会等等的教会，而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你还自称是基督徒，你应该感到羞耻。是的，我不是在斥责你，那是带着敬虔的尊重和爱，没错，要远离像那样的东西，回到神和他的圣经上，回到福音的真理上。是的，难道你要让某个组织缠住你离开神的事吗？ 你绝不要那么做，你让回到神简单的道路上，只要跪下来说，主神啊，我不在乎你要怎么把它赐给我，但我在这里准备好了，你留意会发生什么事。对这一点要真诚，神更渴望把它赐给你，超过你想要领受的。你不用等候等候等候，没有那样的事。彼得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是的，问题是我们不是太想要的，我们没有，我们不想谦卑自己。没错，那不久前我在这里讲到，有一个女士很喜乐，她就叫喊起来，城里有个打棒球的男孩，他说，比尔，我正站在外面，我进不去。他说，我正在享受你的信息，直到那个妇人开始哭喊，像那样举止。他说，这时所有的会众都开始尖叫，举止失常，那让我后背直冒凉气儿。哦，我说，你不相信那个吗？他说，不信。我说，如果他们不那么做，那倒会让我的后背冒凉气儿的。我说，那我就不知道我讲到哪儿了，在讲什么呢？行。于是他说呢，他是个棒球迷。那我改变，他说，啊，谁听过这种事儿呢？他属于我出来的同一个组织的教会。他说，那瞧你的信息，你所讲的东西没问题，但谁能听得见你了？我说，那时不是听的问题了，圣灵在那里，他接管了。我说，他来时我就该闭口了。瞧他去到了会众中间。他说，啊，贝利，你只是个狂热分子，就是这样。我说，哦，可能我是。如果我是，我就是你所见过的最快乐的狂热分子。他说，好的，我想告诉你，我跟他谈了起来。我说，嘿，那棒球场离房子不远。我说，那天晚上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你真该去看看。他说，你知道查尔斯诺兰吗？好家伙，三个人上垒了，他整个人兴奋起来。我说，瞧你们这些非圣果的，我一辈子都没听过那么吵闹的声音。我说，如果我在那里，我不会对此说什么，我只会站着观看。他说，你对棒球不感兴趣？我说，绝对不感兴趣。我不关心棒球，因为我对他不感兴趣。如果我对他感兴趣，我的举止就会像你们一样。如果你对我的神和主耶稣的再来、神的大能感兴趣，当圣灵临到房子的时候，你也会那么做的。这取决于在你里面的是什么样的灵，你在吃什么，你的生命在吃什么东西。我说，不要做秃鹫，吃地上的死尸腐肉，要以天上的东西即神的道为食。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当以神的道为食物。因此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一切都规划好了，把他想成很伟大。他们想不透一个如此伟大的人怎么会生在马棚里边，他们想不透一个那么伟大的人怎么会那么简单。今天也是一样的，人们认为那个宗教，基督徒的宗教，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巨大的教堂、价值百万美元的大管风琴、精美舒适的长椅。你到过爱尔兰吗？你注意过你们天主教称为天主教徒的圣帕特里克吗？他天主教的成分跟我差不多。你去过那里吗？在他的地方甚至没有挂耶稣受难像，他极力的反抗罗马教会，他甚至不让会众坐下，他让他们蹲坐在一块旧的木板上，啊，不是木板，是教堂里的一块石头，他的教堂仍然耸立在那里。他教导他们圣灵的心。圣弗朗西斯，圣，那在那些日子，早期的那些伟大的啊改教家等人，他们教导圣灵的心。圣徒马丁、埃尔纽那些伟人教导圣灵的心，他们不会让会众很安逸的坐在长荣椅上，像我们今天这样。然而我们称那是一个兴旺的教会，人们称为兴旺的有时候是宗教的兴旺。据说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人若不拥有三辆凯拉克轿车，就不是属灵的了。就我的看法，那是在离开神的时候。没错，今天的五旬节派教会举止确实跟早期的五旬节教会大不一样了。那一次我在那里的基督徒商人团契上讲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让我回去，我才是因为他们爱我，但我只把我知道是主的东西告诉他们。我说那些话不是想自作聪明，如果是，那我就需要在祭坛边跪下来。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爱他们，尊重他们。一天晚上在那里，他们在世界的商人面前做见证，他们有了多少辆的卡迪拉克车，他们的生意怎么样。我说那些人不想要那个，告诉他们有关基督的谦卑，你们跟早期的五旬节教会大不一样了，他们变卖自己的一切分给穷人出去传福音，你们大家却想说你们多么的兴旺，得到了多少。不是你得到了多少，而你能除掉多少。我想昨晚那个人谈到了同样的事儿。某从芝加哥来的五旬节派的弟兄站起来，他说，巴拉弟兄，我要挑战你说的。我说请吧。他说，这正是教会犯错的地方。我说，圣灵犯了错？不可能。他说，他在那里犯了错，瞧那逼迫兴起，他们无家可归了。我说，那正是神的旨意，然后他们到处去传播福音，因为他们无家可归了。你无法打败神，是的，先生。神只是变卖了他们名下的一切， 这样他们就无家可归了，然后他们就到处传道，这就是神能让他们去的唯一的方式。但今天我们喜欢舒服，那你知道我们做得很舒适。如果神召会的牧师说任何我们不喜欢的东西，那我们就搬到一神论那里去。最后如果他说任何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就转到进行会或长老会去，或哪个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地方。就是这样，那就是我们，我们还自称是基督徒。你想要某个，你们许多人在教会里投票选举牧师，选举是你们想要选学问最好的那些的学者，这样你就能告诉邻居说我们的牧师有博士学位，我们的某某博士。哦，你正在离开神，神在简易中启示自己。听着，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当时受过教育的人来说，那太离谱了。神隐藏自己在简易中，在一个小婴孩里。那注意，当他们钉他十字架时，这一下击中要害了。1900年前的这个下午，他们把生命的王钉了十字架。那些大祭司想知道，他们看见了他行了所行的那些的神迹，知道他谴责了他们的组织，他扒光了他们，剥掉了他们身上的皮。他对他们说，他们只不过是一群魔鬼，悔改。可是他们，约翰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不要因为你生来是个犹太人，就以为你是神的儿女。他说在那里叫他们是草中的蛇等等。后来当他在十字架上，他们说啊，那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只要同样的事，他们可以想起这个人行神迹，他们无法否认这点。但看他站在那里是创造的神。那我知道今天这个现代潮流想把它变成别的，但他不是别的，乃是神自己。没错，今天现代的潮流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是一位先知，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是先知，但他比教师大多了，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神，一点也不比神小。神在基督里使自己与世人和好。耶稣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乃是我父做的，他住在我里面，是在我里面的父做的。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某个基督教科学派的妇人，对不起，现在不是有意要叫出那个名字来，我很抱歉这么说。他都说，伯纳先生，我喜欢你的讲道，但他说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谢谢你，如果那是我所做的全部，那就太好了，那我肯定上天堂了，希望我能用100多万种的语言来夸大他。他说，瞧，你使得成为了某个人所不是的任务。我说，这对我来说是一切。他说，瞧，我可以向你证明你把他当作神了。我说，他就是神，如果他不是神，他就是世界上曾出现过的最大的骗子。我说的是神，他跟神完全相同，他自己的血就是神，我们得救是借着神的血，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男性制造血色素，医生知道这点，母鸡可以下蛋，但如果他没有跟公鸡交配过，蛋就孵不出来，是不育的。没错，瞧，血细胞是从男性来的。在这件事上，耶和华神是男性，他在玛利亚的体内造了一个血细胞。你们天主教徒称玛利亚是神的母亲，她怎么可能是神的母亲？而神是无限和永恒的，她不是神的母亲，她是神所用的孵化器，要把她的儿子带到地上来，肯定的。但你说她提供了卵子，不，先生，如果她提供了，她就必须受到一个刺激。看看你把神当做什么了，她绝对是被创造的，神创造的神被创造在一个人的样式中，绝对没错。当她造，她说，瞧，我能借着你自己的圣经向你证明她只是一个人。我说，你证明吧。他说，当他在约翰福音11章，他下去叫拉撒路复活，当他去的时候，圣经说他哭了。他说，这表明他一定是个凡人，否则他不会哭的。我说，这种争论比用饿死小鸡的影子熬的汤还稀。我说，别跟我说这个。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他下去坟墓那里时他哭了，这是真的，他是个人，他哭了。但当他挺起了瘦弱的身子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4天的人站了起来，又活了过来，那比人大多了，能够把死人叫回来，那是神在他的儿子里，绝对没错，这是真的。那天晚上他从山上下来，饿了找东西吃，在那棵树上找不到任何吃的东西，就咒诅那棵树，那是神饿了。但当他拿5饼2鱼喂饱5000人，那是造物的主，是神在他的儿子的里面。他是个人。那天晚上躺在那只船的船尾，当时海上有上万个魔鬼发誓要淹死的，那只旧船摇摇晃晃像水上的一个瓶塞。他是个人，躺在那里睡着了，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但当他把脚踏在船的帆索上，抬头看，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浪都听从了他，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借着他在说话，他是神人。他们看不到这点， 在十字架上，他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救自己吧。那个贼对他说，你若是弥赛亚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显给我们看吧。你若是犹太人的王，你若是那个是这个，就下来显给我们看吧。瞧，那就成了在炫耀权柄了。神在简易中隐藏自己，披上死的样式，神最高形式的生命成了最低等的被咒诅的生命。一个罪人要受死，不要带来复活。哦，神隐藏自己在死亡中，要在复活中显明自己。神最高的形式，永恒的生命，造了一个人，一个身体，让他自己住在里面，成了最低等的生命，一个被神所咒诅的人，将咒诅担在自己身上受死，像那些受了教育的学者藏起来。魔鬼把他带到那里，他们拿一块布蒙住他的眼睛，打他的头，说，那我们，那他们告诉我说你是先知，现在你说预言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我们就相信你。他们互相传递棍子，他却从未开口。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拔掉他的一撮胡子。他们说，哦，如果那魔鬼说这怎么可能是神，我们抓到他了，就是这样。哦，看到他在那里，他是神。当他走上，然后把相机转到那个黑暗的下午，1900年前的这个下午，看到他走上山，我听见撞击声，那是什么？是一个古老的十字架走上山坡。他走在街上，撞到那些石头，拖出了那个背负者带血的脚印。我看到他整个的后背，那件无缝的袍子上都是小斑点。那位创造的神背着他所创造的那个十字架，在那里以马内利的血开始从他背上一点点的渗出来。当他走上山时，那些血点就越来越大，最后他们汇集成了一大片的血水，血水开始顺着他的双瘦小卑微虚弱的腿往下流。那是什么？他的肩膀下垂，人的力气没了。那是什么？神，神在简易中隐藏自己。那是神在背那十字架，他跌跌撞撞地走上山，血从身上流出来，他摔倒了。西门把十字架抱起来，帮他背起来。当他走上山，魔鬼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知道他不是神了，我知道他不是，他不会那么做的。我现在得到他了，我征服了每个人，我得到他了，所以我知道那不是神。于是魔鬼打发死亡的蜜蜂去蛰他。当蜜蜂开始围着他嗡嗡叫时，你知道蜜蜂是有刺儿的昆虫，死亡也有一根刺儿。但你知道，如果昆虫蛰得太深了，它的刺儿就被拔掉了。所以如果它扎在一个人，一个普通人身上，如果耶稣只是个普通人，一位先知，魔鬼蛰了许多的先知，先知也死了。但当他蛰到这一位，他的刺儿就掉了，以后他再也没有刺儿了。神把他的肉身锚在以马内利里，把死亡的毒刺儿给拔掉了。几年后，他们要杀害主的一个使徒，伟大的圣徒保罗，他喊着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亲爱的先生，那是什么？神谦卑自己。哦，人犯罪了，他越过了人和神之间巨大的鸿沟，没有回去的路了。后来神接受了一个替代物，献上一个替代物，并接受了他。如果人愿意接受这个替代物代替他的位置，那他就能回来跟神团契。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多少年来人借着山羊绵羊和动物的血生活，但动物的血不可能除掉罪，只是遮盖罪。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一天来了某个人赦罪的东西，就是神自己儿子的血，他赦免了罪。不久前在这里，那我不知道，可能有科学家坐在这儿，我要说一下，我只是这么说，但并不一定就是对的。但我想说，我们曾经，那这就像我们拿一小滴的墨水，神能隐藏自己在那里。瞧，如果那是一滴墨水，在那是一滴墨水之前必须先什么样的东西，让我们来看它是什么。首先它是一滴墨水，那是什么？是化学成分。我们把它分解回去，它是从哪儿来的？啊，你说是从水来的，那是 H2O， 一个分子式，那是它的一部分，它里面有颜色的化学成分。颜色从哪儿来的？那只有一种原本的颜色，就是白色，我们知道这点，其他所有的颜色都是从白色出来的。所以我们看看它是从哪儿来的，这东西从哪儿来的。现在让我们追溯一下，首先你知道，那你说啊，它成了酸，那后来从酸又变成了什么？接下来它返回来， 你说接着成了光，光是什么？那结果有了那么多的分子，那我们就说分子一、分子四、分子八聚在一起成了原子一，那乘上原子四，再乘上原子六，那如果是原子四乘上原子五，它应该会是白色，那刚好是六，那是什么决定那个？我怎么把化学成分聚在一起形成黑墨水的那个颜色呢？然后呢，它都形成了，它从哪里来的？它必须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必须是从一位造物主来的，因为它是一个造物，造物必须是从一位造物主来的。所以后来它成了墨水，它是为了一个目的，它可以写下你的赦免令，可以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救你的灵魂，它也可以写下你的定罪书送你到死囚牢里，它在这里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历经这些年，墨水成了这个样子，由某样东西决定，使得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么你要怎样才能让它再回去呢？他们制造了一种叫做漂白水的东西，那你们妇女用的高乐士漂白水。那我拿一桶高乐士放在这里，把那点墨水滴进那桶高乐士漂白水里，现在找一找你的颜色，它怎么了？怎么回事？首先发生的事，它碰到了水，碰到了高乐士，那个化学成分太强了，它把所有颜色都分解回去了，你找不到任何它的气味或别的东西了，它消失了，再也不存在了，因为它被还原了，转回到它原本出来的地方了。那这正是耶稣基督的血对罪所做的，是耶稣基督的血，你凭着耶稣基督的血认了罪，罪就被涂抹了，罪被放进了忘记的海洋里，一点都记不起来了，不能再控告你了。那弟兄们，如果我们重生成为神的儿子，今天的教会在哪里呢？耶稣亲自说，若你们的律法说你们是神，控制地球的业余的神，他说若他们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即先知是神，主的道临到先知，他说若你称他们是神，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能定我的罪呢？那如果公牛和山羊的血能给摩西能力在神的差派下去到那里，伸出了杖说要有苍蝇，他拥有神的道，他说出那道，他说话时这话是从神的思想出来的，一句话是被表达出来的一个思想，所以当神思想这话并把它放在摩西的头脑里，摩西说出来，这话就成了道。摩西转身回去了，可能整个地区一只苍蝇也没有，一个小时后可能有一只绿头老苍蝇开始嗡嗡的飞来飞去，半小时后每平方码就有十磅的苍蝇了。那是什么？神有创造力的道，由一个凡人的嘴唇说了出来。神使用人，神本可以使用太阳来传福音，神本可以使用风来传福音，但神选择了人来传福音。今天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哪里不对劲了？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带着真诚去到正确的事上。如果神能借着公牛山羊的血那么做，这血只能够遮盖罪，为罪人做挽回祭，但罪仍在那里，只是遮盖了。那么神借着他儿子除罪的血又能够做什么呢？神并不是制造，他乃是创造了能够除掉一切罪的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今天这样的五旬节教会在哪儿呢？阿们。你没有意识到那个承认真正的认罪就除掉了罪，如果罪没有除掉，神建了一座桥跨越这个鸿沟，把人带回到他的造物主的面前，使他成为神的儿子。阿们。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阿们。就是这样，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荣耀归给神，这是我的神在谦卑中启示自己。看到吗？神用他的血把一个卑微的罪人洗净，把认的罪滴进神儿子的宝血里，如滴进了高乐士漂白水里一样，借着圣灵的洗，把他自己的生命放进那人里面。如果我们得到了真正的圣灵的洗，我们有什么问题？就像以利巴把袍子丢给以利沙的预表，他得到了双倍的灵。 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教会哪里出问题了？那因为异象等这些的事，你称我们是别西卜，退我后面去吧，弟兄，去了十字架底下，去了福音那里。我们不用模仿，为什么你要接受一个模仿呢？为什么你要接受他的虚假概念呢？当天空满了五旬节真实的能力，他就使一个男人或女人成为神的儿子或女儿，把这个人带回到神的面前。阿们，就是这样，神在谦卑中启示自己。你必须抛弃自己的想法，你必须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必须待在那里，直到每一个惧怕的罪，每个疑惑的罪都从你心里出去了。如果你在那里，神没有接受你，没有除去你的罪，带你进到神的面前，你的经历就有问题了。我不管你有多少的博士学位，是多大的教会，属于多大的组织，多少个组织，不管是什么，这都跟那个没有半点的关系，直到你认了罪，落进耶稣基督的宝血中才行。你成为毫无玷污神重生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说出创造的话语，让这座山挪开，他也必听从你。阿们。神在谦卑中启示自己，他拣选那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拣选那种只是相信的人。父啊，创造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了起来。他被受击打苦待，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高洛士漂白水来了，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做了什么？在受难节的下午，他谦卑以至于此，叫他能在复活节的星期天复活。阿们。差派圣灵回到教会身上，带来双倍的灵，叫我们能做的现在做的和过去做的同样的事。他应许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但因着遗传我们离开他有多远呢？就是这样，神在谦卑中隐藏自己，在能力中启示自己，那就是神行事的方式，那是神行事的程序。是的，先生，是的，能把众子带过这条的鸿沟。那结束前我可以说说这一点，神隐藏在死亡中，我要在复活中起来。结束前我想给你们讲一个不久前我读到的小故事。那他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我父亲的哥哥们都参战了，我的表哥们也参加了那场战争，他们许多人丧了命，但在一个地方，后来有整个团的士兵，美国士兵被德军的炮火压制得动弹不了，德军的机关枪火力、大炮、各种的枪炮、迫击炮火力，不管是什么，是美军动弹不了，那他们出不去，没有办法出去，整团的士兵就要在那里覆灭了，因为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美军有几架飞机，那不敢让一架飞上去，敌人会把他打下来。有个人想要出去，可是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没有办法，他们精良的枪炮没用了，他们一切的军事战略没用了，被敌人困住了，没有办法冲出去，没有办法。最后一个小士兵上来，他找到了一只鸽子，一只信鸽，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他们写了一个信息，心想但愿这只鸽子能冲出去，能带着这个信息回到他所来自的总部。一只信鸽用作信使的鸽子，他们只有这个了，一只简单的小鸽子。他们一切的军事行动都失败了，但他们有一只简单的小鸽子，他们写好信息就把它绑在鸽子的腿上，带着祝福和祷告把它放飞，希望它能够成功。那当然，德军看见一只白鸽飞上去，他们就向它开火等等，一颗子弹穿过了它的翅膀，把羽毛打落了，另一颗子弹擦过它的脖子，切掉了它的素囊，又一颗子弹打中了它那绑着信息的腿，但这可怜的鸽子继续飞，接着把信息带回去，它必须带回去，有生命处于危险的境地。最后它挣扎着在空中扑腾旋转飞翔，掉了下来，它掉在了营房那还有士兵驻扎的营地里。一个士兵把信鸽捡了起来，他一看，那真是说他被打中了，他打开看鸽子的腿，在他受伤的腿上有一张纸条，他们读了纸条，纸条上满是鲜血，尽管纸条上都是血，但信息送到了，他送到了，他马上派了援兵救了整团的士兵。如果小鸽子没有冲出来，他们所有的人就都灭亡了，那将是何等的灾难，那将是一件可怕的事。即使小鸽子附上了他的鲜血， 但他所做的却是一件大事，他的血在信息上，那是一件大事，但还没有这件事的一半伟大。祭天罪把神的儿子们压制得动弹不了，没有希望了，没有一件事是他们能做的，所有的希望都没了。但来的不是一只家鸽，乃是一只鸽子。1900年前的这个下午，在简易中，他降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带着沾满了自己鲜血的信息去到了天堂。他拯救了神的众子，叫我们现在可以再次成为神的儿女，圣洁纯正的生活，活在他的同在中。我为了带着信息从荣耀中降临的鸽子而感谢神。我虽在危难中，但他带着信息飞回到天上，他浑身是血，世人的罪都在那里解决了。今天我得了解放，我自由了，我多么的高兴。然而简单人才能够明白这个，我很高兴我能简单的明白这个。你们为此高兴吗？你们感恩吗？神在简易中隐藏自己，他被以为是受了凌辱，我们却以为他受了凌辱苦待，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他没有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成为一个伟大的战士，他不是他们所仰望的勇敢的军人，他们颜面不看他，他们为他感到羞耻。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是什么？神在简易中隐藏自己，耶和华成了人，使他能为人受死，用自己的血把信息带回去。那是神的要求，代价已经付上了，我们得赎了。今天这可能是卑微，你用不着很聪明，用不着受过教育，只要相信那个信息，神的道，你也可以得救，成为神的儿子，站在神的面前做神的工。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祈求神的祝福降在这些事上。我要问你们一件事，今天电台在播放，报纸在发行，现在我看到一份报纸上面说人们在演出戏，一个人背着十字架，他们什么都有。复活节早上整个教堂用百合花来装饰，祭坛放满了百合花，复活节的兔子和小鸡儿取代了原本的位置。我不知道那跟复活节有什么关系。兔子在神的眼里是不洁净的动物，在圣经的时代甚至不允许人吃兔子或摸兔子。小鸡儿、小鸭也是一样，然而这些取代了复活，圣诞老人取代了圣诞节。哦天哪，哦，世界走到哪里了？我们在哪儿了？你看我们到哪儿了吗？我们径直的朝坑里走去。没错，罪、信条和教条使我们动弹不得了。但1900年前的这个下午，一位使者冲了出去，要求达到了。神的儿子成了最深的样式，降生在马槽里，他无家型美容，我们也不羡慕他，他多受凌辱，我们也不羡慕他，颜面不看他。我们今天仍然在这样做。你说我不会那么做的，你今天的态度证明你会那么做的，你现在正在做的，看到吗？你愿意谦卑地做出选择吗？说主神啊，我不管这要我赔上什么，我不管的是什么，我要与罪断绝关系。我没有说你很坏，没有说你抽烟喝酒或做什么事，但你不相信这道。如果你相信道，说主啊，我不管这要我赔上什么，要我付上我的宗派，即使他要我付上我的缝纫协会，要付上我的俱乐部，要付上我在朋友中间的声望，我不管他要付上什么，我都要接受哥哥他的信息。我要谦卑，从此刻起我要谦卑自己。妇女说，我知道如果我要让头发长长，他们就会叫我老古董，我不管他们叫我什么，我要做一位女士，他们说我看上去苍白像死了一样，我在基督里死了，我要这么做。男人说，我不管他们试图塞多少的教条信条到我里面，从现在起我接受神谦卑的信息，我要相信他，我要待在那里直到我的罪没了，我要待在那里直到圣灵浇灌在我里面，有信心相信神所写的一切的道，他向我应许了这道。如果我借着他的义血越过了那条鸿沟那条桥，我就能作为神的儿子而站立。我相信全部的福音，我要这么做。你想这么做吗？此时你想做出这样的奉献吗？如果你愿意，请向神举手说，巴兰弟兄，请在祷告的时候纪念我，我想要神这么做。神祝福你们。是的，好的，他看见你的手。 我们的天父，谦卑，谦卑地相信你，你在谦卑中启示自己。我们发现在这些日子，在所有的日子，教会将陷入那个光景，然后你会屈尊下到贫民窟里，从没人知道的地方拣选某个人，高抹他，拆他出去，他会被弃绝，然后借此来审判世界。神的，今天我们看到50年来这宝贵的圣灵，人们试图通过教条来接受他，然而你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彰显把它显了出来，一群卑微贫穷被踢出来被藐视的人接受了他，相信了他。主啊，你在他们当中显伟大，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在另一个时代想要成为神的孙儿女。神的，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愿男人女人快快地逃到谦卑中，相信福音。主啊，求你应允。今晚这里有许多人举起了手，有许多男人和女人，主神的，我祈求你祝福他们。我祈求愿这个晚上他们个人在心里找到神的平安，愿他们被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愿他们有信心行神迹，有信心过敬虔的生活，活出如此甜蜜的生命来，以致受到诽谤时不以诽谤还诽谤，愿他们能以亲嘴回报耳光，愿他们能以善报恶。主啊，求你应允，使男人谦卑，使男人来在你复活的能力中来认识你。愿你的受死在这个时代对我们不是枉然的。我们现在祈求你兴起你的教会，主啊，求你荣耀他，使他显伟大，打发他回到荣耀的家中。我们相信这个父啊，是今晚许多在这里寻求神的人此刻找到神。我们奉耶稣的名求，我们仍然低着头。我现在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向那个再迈出一步，想不想站起来说，我不感到羞耻，虽然我属于教会，我是卫理公会、浸信会或五旬节派的信徒，不管是什么，但我不感到羞耻，我意识到我完全相信了我所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未达到一个地步能完全相信全备的福音，使得在我的生命中产生果效。我看见了那些事，我相信他们是应许，我想要相信，但主告诉我，如果我真正相信，这道就会产生果效。所以我出了什么问题？它没有产生果效。我试图使它产生果效，但没有产生。我为此感到羞耻。我想要世人知道，我想要这里的会众知道我是真诚的。我想要它在我的生命中。我想要为基督做一个真实的见证人，有全备的福音在我的生命中彰显了自己。你愿意站起来说，我想要做一个见证人，证明我在寻求什么？神祝福你。是的，行。耶稣说，你若在人面前把我当作可耻的，我也在父面前把你当作可耻的。那这些五旬节派、卫理公会或浸信会的信徒，如果你已经越过了那个鸿沟，你是否确定地知道这些事是真实的？你是神被救赎的儿女，正站在神的面前。神迹奇事不是表面相信，而是神真实的作品，圣灵在你里面燃烧吗？你对这座山说挪开，它成了吗？你相信这个吗？如果还没有，现在就是你的时候了。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的？你说，瞧，我以前我也站过。如果你真的对神饥渴，就会继续站着直到他来到，没有终点。你坚持不懈，像那个叙利菲尼基族人妇人，她无法接受，不，她真的想得到。你准备站起来吗？我们祷告前还有人吗？那首美丽的歌，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在十字架上受难，他为我死。我要他，伯纳汉弟兄，我要他，神啊，我真的要。我的生命，我想要改变，我过这种我猜是的、我希望是的生活。我想要一样东西，我想要它。如果那些使徒每次都能击中目标，我也能。那是我说的话，如果它对使徒们起作用，现在也会起作用。如果那个曾经发生过，现在也会发生。如果它曾是神，它现在仍是神。它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我布道会的主题。如果你的宗派不相信这点，就让你的宗派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但你相信圣经，你相信，你愿意起立吗？又大约八个或十个站了起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又有人站了起来，又有人站了起来。我确实是真诚的帮他女生，我想要他。那天发生了一件事，你们读过或听过七雷的录音带先生是什么时候了吗？假如那天这个事发生了，你们知道这些事儿，时间近了，教会，时间近了， 不要再等了，明白吗？你怎么知道背题不会随时发生呢？首先你知道背题会过去，各处都有人消失，接着你发现一切都结束了，那你会，那审判要临到世界，你说我还以为这现在太迟了，记住人们不知道这事，直到他们进入方舟的那日，但那已经太迟了，愚拙的铜驴不知道，直到他回来发现聪明的铜驴不见了，那时他就被留下来经历大灾难。没有一位优秀的教师相信教会及心腹，那教会要经历大灾难而不是心腹，教会经历大灾难是为了被洁净，肯定的，在第六印之下，是的，以色列也是一样，是为了那144,000人，但不是心腹，心腹被赦免了，他在背题中直接去到了荣耀里，没错，他，那在我看来有朝一日最后一位成员要被提上去，那可能这个来了而你却一无所知，记住这是个秘密，秘密的取走，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你对此一无所知，心腹走了，那时就太迟了，你说我当时要是能站起来就好了，如果你曾打算站起来的话，那就让阿尔伯克基的这场聚会，让这次聚会成为你站起来的时候，那如果你因基督真的感到安全了，你感到你得到了圣灵和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有的神迹和应许都服从你的吩咐，你也看到他们彰显在你的生命中运行，你知道他们是真的，如果你像那样坐在那里这么相信，那我就相信你说的，那取决于你，如果你没有，那你就应该站起来，但如果你那么相信，知道那些神迹奇事，耶稣弥赛亚的印证在向你说话，那如果没有，那你应该站起来。神祝福你，是的。我跟你们许多人是陌生人，你们许多人把我当作先见，我没有对此说过任何的话，你们知道这个，那我一直，那还不是时候，但你们现在相信我，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我曾奉主的名告诉过你们任何没有成就的事吗？如果没有的话，请说阿们。这从未失败过，成千上万的事从没有一次不是真的，你们知道这个，全世界都知道，虽然你们许多人在神学上不同意我，我不是神学家，我只讲我听见的，当我听见了就查看圣经，如果它不符合圣经我就不会接受，但它没有一次违背这道，而是与道一致，那就是它得到证实的原因，神印证了。那么你们听我说，如果你相信我是从基督差来给你们的使者，那就相信我，如果你还不在神的国里，最好赶快挤进去，情况不会变得更好，只会越来越糟，那现在把这点记下来，要记住看它是对还是错，你看它是对还是错，情况不会变得更好，只会越来越糟，越变越艰难，复兴已经过去了，你只是在田里捡麦穗，就结束了，那你说我不同意那点，很好，如果你不同意没问题，那没关系，但那是我确信的，是我从天上听到的，我相信老底家时代就是五旬节运动时代，教会在这里走到了不冷不热的地步，神把他从口里吐出来，他现在正处在这种境地，五旬节运动到了那个地步，不冷不热，不火热也不冰冷，你不是冰冷形式化，但你也不热，你处在被吐出去的阶段，你会被吐出去的，耶稣，那这是唯一一个他站在教会门外的时代，他们的教条把他赶了出去，叩门想要再进到门里，他说看着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那我很高兴今晚你们听见了，那我只能叫你站起来，他正看着你，耶稣说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就没有神，就没有圣经，就没有日出，没有日落，没有鲜花，没有树木，你们就不是真在这里，而是在梦里，生命就不是真实的了，你就不是一个人了，所以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不在这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有信心相信他必赐给你，那现在是你们了，你作为见证人而站着，表示你想要他，现在用你自己的方式，照你祷告的方式，照你想要的方式，让你在心里说主神啊，那不要在乎时间，这里的布道会将给你充裕的时间，这么做你想要多少时间就给你多少的时间，那用你自己的方式，用你自己的方式，那我知道按照规矩一个人这么站着，一个人那么站着，还有人在那跪着， 但不管什么方式我都不在乎。不要说主啊让我这么做让我那么做，只要说主啊充满我，用圣灵充满我，我在这世上是真诚的，我是真心的。那如果你是真心的，他就一定会临到你的，他不可能不来。主应许了，他想要挤进你的心里，唯一的问题是你只是打开一小点说请进到里边来，站在这里，但不要四处走动，那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行，他要你，他要你整个的人，他要你心里的每个心事，他要你的私人生活，他要你整个的生命，他要做你的主，主就是所有权，他要拥有你，这样他就能够带领你，指引你，接管你，使用你。你愿意那么做吗？如果愿意，他想要进来，不然就不会站在那里。瞧，现在是你接受的时刻，现在取决于你了。那如果你全心相信，从现在起问题就解决了，这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他们今晚可能不会关门，你可以整夜待在这里。但如果你像这样做，说主啊我正站着，在你照着你的应许充满我之前，我绝不离开所站的地方。你对神认真，他也会对你认真的。但在你那么做之前，你只是在那里边敲打说，主啊今晚你会赐给我圣灵吗？我什么也没感觉到，瞧，也许明天晚上我再来试一下。那你从神那里得不到任何的东西，你必须不顾一切的上来，要死去，然后就被得着。是的，神应许了。如果不是，如果那些应许不是真的，那你干嘛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呢？这些事就是这样发生的，那就是为什么我能站着对世人说这道失败过吗？神从我小的时候就应许了我，原因就在这儿。你说你不怕失败吗？我绝不怕，我一直是个失败者，但他绝不会失败的。我没有说我的话，我是说他的话，那就是他们总是对的原因，那就是我问世人的原因。说你们只给我看哪一次这个没有成就，只给我看他所说的成千上万件的事情当中哪一次没有成就的，没有一次失败过，他永远不会失败，因为他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所以神现在就在这里，基督就在我们中间，他乐意赐给你圣灵，只要你愿意接受，无需付代价，代价已经付了，代价已经在1900年前的这个下午付上了，只要你愿意接受的。如果你愿意，现在就让你的心去接受，敞开心，除去一切的惧怕和疑惑，向神举起手来说，主神呢、啊、我在这里，我站在这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站立，我要为你们祷告，你们也祷告。主耶稣啊，我以谦卑的方式，以卑微的方式，把这群站着的会众献给你，我把他们献给你，因为他们站起来回应这呼召，他们正在寻求更深的东西，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生命。听完了耶稣的宝血能如此彻底的洁净罪，以致再也没有任何的罪了，愿神完整的道安息在他们里面，使他们自己声音所发的命令成为创造的能力，因为在他们里面的是圣灵，这圣灵就是造物主，他使事情成就，因为他说出了道，这说出的道就成为了在行动中的神。主啊，我祈求你此时将圣灵降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把他们心里所渴望的东西来赐给他们，就是更美的生命，圣灵的喜。主啊，愿这事成就，使这群会众被照亮，叫他们的心能看到异象，被神的大能所充满。主啊，我把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继续举着手低着头祷告，让你的心被充满，只要说，主啊我相信你，
充满我，充满我，拯救我，永生神的圣灵将我身上。
现在让你们领唱的人上来这里，领唱这首歌，神的圣灵降在我身上，只要继续什么也别管，我要站在这里，主要我在你的手上， 就像那不义的光一样，我就在这里。就站在那里，我要像雕像一样站着，我要站着像那天晚上那个传道人站在屋顶上一样。我站在这里，主啊，不管谁在看我，我不管我的牧师在不在这里，我不管的是谁，我在这里，我正在寻求一样东西，我要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你应许了，我在这里来接受。如果他对别人起作用，他也会对我起作用，我在这里来接受的，我不会坐下来，我立定了心志。这就是了，持守住，只要继续祷告。如果你是真心的，如果你是真心的，阿们，你是真心的，就待在那里，他正站在你身旁，持守住。主啊，我在这里，我不会走开，我要相信你，你应许了。我不会接受一个想象，我要真正的圣灵降在我身上，我要你此时就充满我，我在这里等候。不要停止，只要继续祷告。不要再回音乐，只要继续祷告。那正是我们今天的麻烦，我们听着音乐，我们听别的东西，我们应当听神的声音，继续听。神应许了，如果神应许了，他就必成就。阿们。我见过太多次了，两三万人的眼睛打开了，我见过太多次了。在南非德班那里，我一次见到25000件显著的神迹，人们就像那样站着，直到他们从那些分不清左右手的土著人那里收拾了装满了7辆大货车的拐杖和轮椅。那些残疾的瞎子、聋子、哑巴站在上面接受基督，然后走开了。如果神会为一个非洲黑人那么做，而你本是生活在一个有圣灵彰显的时候、教会和地方，那他更会为你做什么呢？阿们。要谦卑，谦卑自己，说主啊，我信，我知道这事，我你上来，那哪里出了问题了？在神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神应许了，神作证，我可以站在这里或走下过道去告诉你们每个人，你是在哪里做过什么事儿。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说，你们知道那是真的。我看见你们害怕释放自己，你害怕一些东西，哪里出问题了？神不会做出一个应许然后又把它收回去，它是真理，就在这里，只要你需要，这取决于你，它是你的死，是你的埋葬，是你的分别，那是道。神作证，圣灵就在这里，神作证，耶稣基督就在这里。我曾告诉过你们错误的事吗？他在这里，但有一件事，我刚才站在那里注视那光，看见那道光盘旋着穿过这会场，降在我们身上，来来回回。这就是了，这就对了，就是这样，临到这里的一个女士了，就是这样，她临到了另一个人，这就对了，她在那儿，她趁着她在那里，现在是接受她的时候了，瞧荣耀，她会临到那边那些人，赞美神就是这样，阿们。他掌管了，他现在去到了这里的其他人身上，又一个又一个，赞美主，看到了吗？他是真理，他是道路、真理、光、生命。趁着他降在他人身上时接受他，趁着他降在他人身上时接受他。他去了各处，圣灵去了各处，这里那里，我不是兴奋，我是在告诉你们真理。荣耀，是的，持守住，持守住，只要待在那儿。你在那里还没有站5分钟呢， 待在那里。神的，你应许了，我在这里要接受的。好的，他在那里伸出手来说，我接受的。他在这里，主要我要的，我站在这里了，我是真诚的，我是真心的，你应许把它赐给我。阿们。荣耀，哈利路亚。只要继续相信，继续相信，你说过你会相信我。圣灵那道光继续在会堂的各处运行，那是什么？他在寻找某个愿意敞开的人。我讲了真理，阿们。尽量举着手赞美的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赐给我这应许，我要持守这应许，我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正注视着他。赞美主，持守住的，待在那里，主啊，我待在这里，我不管哪怕是到了明天早上，我要站在这里赞美你。我知道你要赐下他来，这次大会今晚要结束了，我在这里还没有得到圣灵，我要被圣灵充满的离开这里。神作证，你应许了他，我要像一个小风向标一样站着，我要做你要我做的任何的事，我只要圣灵，我立定心志要得到他。当你完全降服时，他就必会完全的来到，但直到你降服了，他才会完全来到。降服，交出你的想法，交出你的思想，交出你的生命，交出你的一切，交出你的声望，现在向他交出一切，他必会进来用圣灵充满你，那就是他在这里要做的事。他已经临到了会堂这里的两三个人，还有比那更多的人需要圣灵，只要继续相信。荣耀归于神，要么对要么错。谦卑你自己的思想，谦卑你自己的方式，只要待在那里说，主啊，我现在就在这里，如果你今晚把它赐给这里的其他人，也要把它赐给我，我要待在这里直到他临到。当你提高嗓门，举起手臂，生命和你的一切，我今天见救主呼召，举起手现在唱这首歌，我今天见。他们唱了一首诗，你知道，如果他正在呼召你来到得到圣灵，现在就降服，交出你的一切。我今天见救主呼召，被你施加跟我行一路，那就是这样，主领我，主领我何往，我必跟随。主啊，你领我到这么远，我站着，我站在这里。主领我，何往我？伯南弟兄跟沙卡林弟兄说话。我刚才指给蒂玛弟兄看，主的天使刚好经过，我说注意看那个妇人，他经过的时候，那妇人像那样举起了手，我们刚指出来，蒂玛弟兄看见他了。 他刚刚才经过临到这里的这个妇人。我说天马里就你能看见他吗？就在整个的会堂到处运行，他经过这里时注意看的。那这个女士举起了手，是那位穿花格衣服站着的女士。有东西刚才临到了她，她就举起了手，对吗女士？就在这里，她举着手，在穿蓝裙子的女士的后面，她在那里。那她还没有结束，我正看着她。那如果我曾告诉过你们错误的事情，告诉我什么时候？她就在这里。朋友们，你必须离开五旬节派那种死板的方式，你必须真正的死去，你必须真心的。你有样的东西，你有一个不完全的饥渴，但不是真正的饥渴，你必须使它成为真正的饥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试着闭上眼睛，低着头，仔细想想，这有不对的事吗？主要除掉我的不信。在这里用人的肉眼，主的天使，他的照片就在我们中间，被科学证据拍了下来，是跟随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柱，那就是耶稣。他死了，埋葬了，然后升到神那里去了。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同一个光柱击倒，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今天在这里是同样的耶稣，在我们中间，被眼睛看见，被相机拍到，彰显在圣灵里。吼吼，弟兄姐妹，神还能再做什么？这是恩典的时刻。我想要相信你是真诚的，我相信你是，但你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你还不够真诚来接受。神作证，他就在这会堂里，我没有说谎。那你们安静一会儿，这里有谁觉得他们确实领受了圣灵的，请来回挥挥手。我看见他在各个地方，在人们头上，有福有福。你们都得到祝福了吗？阿们。两个，有三个，好的，四个，好的。在这阵灵雨中有四个人领受了圣灵，这期间有四个人领受了圣灵，赞美主。那刚才他正在运行，一道光从这边过来，又回到这边，去到这里又回来。我对沙卡林弟兄说，我说过来这里，过来这里，这儿这儿，你看他来了，在这里。他经过时我注视着他，那里有位女士，就在我说他正在那位女士头上的时候，大约那个时候他举起了手，开始叫喊。他在那里，他刚刚才经过，去到了那个角落，又从这边绕回来。我现在看不到他了，那确实是真实的。我告诉了你们实情，瞧，在这里四个人领受了圣灵的洗。那如果你想要的，它是你的，它是你的，只要你愿意敞开心。那你对自己该做什么有一个概念，你有一种想法。那如果我这样站在这里，不不不，你可以坐下来，你在哪里都没有任何的差别。但你要在那里敞开自己，圣灵就会临到。只要有时候他开始恩膏你，而你不愿意被他带领到底，你有点怕，你怕了，你退缩了，只要交出自己，把自己交给圣灵，不要怕狂热。如果那是魔鬼在运行，你不认为我们会知道吗？是的先生，他不会过来，你不要担心那个。不，他不会来搅扰的。只要把自己交给圣灵，当你感到那荣耀，那就像这个传道人说的，那天晚上他站起来，有一种温暖的东西漫过了全身，要是他知道当时如何交出自己就好了。就是这样，只要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接受你，然后事情就会开始发生。你内心要真是那个意思，然后呢就会发生。哦，你们爱他吗？神与你们同在，愿神帮助你们。我要你们，那这里还有多少人想要圣灵呢？让我们看看你的手，多少人？一二三四。哦天哪，绝对不需要没有圣灵而离开。这里有八个或十个，十一个，那这里大约有十一个，或许十二个需要圣灵的。我知道我们可能迟了，可能是九点半或类似这样，但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有很多时间。 我们想要你得救，朋友，我们想要你被充满。记住，那当然你得救了，当你接受基督时你就得救了，但你还没有回转，直到领受了圣灵。那你知道这点，没错，被卖的那天晚上，耶稣告诉彼得，彼得已经得救了。耶稣说你回转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对吗？这里肯定的，你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但当你回转的时候，就是你真正改变的时候。没错，彼得还没有改变，他在主面前发咒否认主等等，但是回转以后，你回转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是的，对不对？不管怎么样的是圣经说的话，那这就是对的了。耶稣告诉彼得，他曾跟随耶稣赶鬼行神迹等等，耶稣说你还没有回转，但你回转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是的，这是真的。那为什么你怎么可能拒绝这样一个邀请呢？这是给你的弟兄们，我不想看到你没有得到他就离开了。我们可能没有另一次大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摆在前面的是什么，我们可能再也没有另一次大会了。如果你想坐起来祷告一会儿，这取决你，不管你想做什么，想坐下来还是想继续站着，我们会再祷告，哪怕再小的事我们也会为你做的。我只想要你领受圣灵，那他是给你的。为什么四个人在这里想领受圣灵而其他人不想呢？瞧，你必须谦卑自己，敞开心，真正的相信。在这一点上，我可能不是一个出色的指导者，我的事工是为病人祷告。那这里有五旬节派的传道人，有谁吗？有五旬节派的传道人吗？请举起手。这里这个人怎么样？这也是为病人祷告了吗？拿过来，这里有一个。对五旬节派的来说，我是生不逢时，但在这里，我要这里这个人为你们祷告，我要站在他身旁。神祝福你弟兄。那个五旬节派的弟兄走到讲台，对那些站着的人说，如果你要让圣灵降在你身上，请举手。这位弟兄用方言说了六句简短的句子，然后离开讲台，在那些想要圣灵洗的人中间继续说方言。现在存敬畏的心，他下去为人按手了。只要真正存敬畏的心，不要到处看，继续看上面，看上面，看上面。我们要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布兰尼兄跟另一位弟兄说话，那过来这里弟兄，你代替我站在这里弟兄，你可以向他们解释这点，那你对这点比我知道的更多。好的，请过来。